使水滋生蠕形的生物，使海怀孕，产生你的工程。因为水能区别尊卑，变成为天主的喉舌，天父通过他说，水不要滋生地面上的有灵之物，而滋生蠕形的生物和翱翔天空的飞鸟。天父呀，这些蠕形的生物既是你的圣事，他们凭借圣贤们的行动，由于尘世吃你的波浪中，用你的名义使人类受到你的洗礼的润泽，从此出现了种种宏伟的奇迹，犹如庞然巨林，而传播你的言语的使者则飞翔于上空，在你圣经的穹苍中，无论他们在哪里栖息，都有你圣经的威力呵护。因为这不是无声无息的言语，他们的喊声，他们的言语传遍于天涯地角，因为你祝福他们，使他们繁盛。是否我在哄人？是否我把天上事物的明确概念和穹苍之下波涛汹涌的海洋中的物质事物混淆不分呢？有些事物的概念是已经确切规定，世世相传，绝无增损，犹如智慧与知识的光明。但这些概念同时牵连到繁衍的各式各样的物质行动，在你天父祝福之下，彼此相生，滋乳繁息。你顾念我们感觉的喜新厌旧，因此使唯一的真理通过肉体的行动，在我们思想中构成形形色色的想象而表达于外。水能滋生这一切，但是依是你的道。由于人类远离了你的永恒真理，才需要一生这一切，但你仅仅在你的福音之中。因为这一切虽出于水，但必须凭借你的道，才能使他们在苦涩凝滞的水中滋生。伴有是美好的，因为是你创造的，但你伴有的创造者更是无比美好。假如亚当不堕落，那么从他怀中不会流出海洋的苦水，即怀着深度的好奇心，暴风雨般的傲气和不能自持的躁妄的人类。也不需要传授你的圣经的人，在水中用物质的和可感觉的行动，把你的奥妙的行动和言语表达出来。我是如此解释蠕形的生物和飞鸟。人们即使得到这些象征的润泽陶冶，也不能越出他们所隶属的物质圣事的界限，除非他们的灵魂能获得更上一层的精神生活，在道的启发之后造一道纯全的境界。为此，由于你的圣道已不再从海洋深处滋生蠕形的生物和飞鸟，而是从脱离苦水后的陆地上长出有生命的灵魂。这灵魂不再和被水淹没时一样，需要外教人所必须的洗礼，因为从你规定了入天国的条件后，别无其他门径进入天国。这灵魂在信仰方面也不再要求灵异奇迹了，因为他已不再是不睹奇迹灵异绝不相信的人了，因为信徒的陆地和不信者的苦海已经分清，而通晓万国方言不是为信徒，而是为警告不信的人。你在水上建立的陆地也不再需要海水遵照你的道而滋生飞鸟了，请你派遣使者向大地传布你的道，我们仅能传达他们的事业，唯有你才能在他们身上行动，创造有生命的灵魂。陆地产生灵魂， 因为陆地是这些工作所以能创造灵魂的因素，犹如海是产生蠕行生物和天空飞鸟的因素，地已经不需要这些动物了，虽则在你为信徒所准备的宴席上还供着捕自水中的鱼，因此水中捕鱼不过为了供养陆地，飞鸟是海的产物，但在陆地上繁殖。最先传播福音的原因是由于人们不信宗教，但信徒也每天从福音中获得各式教训和祝福。至于有生命的灵魂则生自大地，因为捐弃尘世的浮华仅仅为信徒有用，使他们为你而生活。灵魂如果生活在意乐之中，生活在艳红振毒之中，是非生有死，因为你才是使心地纯洁者获得充沛生气的意乐。是你的工作人员不要再像在不幸的海水中步道时，通过灵奇，通过神秘言语来轰动愚昧，因灵异的威慑而产生信仰。这是亚当逃避你的圣容，自尊成为深渊后走向信仰的途径。希望他们犹如在和深渊截然分清的地面工作，在信徒前生活，成为信徒的模范，促使信徒取法。这样信徒不仅闻其所闻，而且也躬行实践。寻求天父吧，你们的灵魂将生活着，是大地生长有生命的灵魂。不要取法世俗，应防止受世俗污染。你们的灵魂因追求世俗而死亡，唯有逃避世俗才能生活。你们该防止残酷横逆的骄傲，丧人神智的快乐，自欺欺人的学问，使他们成为降服的野兽，驯服的家畜，无毒的长虫。这些都象征灵魂的去向，妄自尊大、纵情逸乐和好奇的振毒，都是灵魂死亡后的行径。因为灵魂虽说死亡，但仍不能明然不动。灵魂离开生命之泉而死，被消逝的世俗所收拾，也就亦步亦趋跟着世俗。天父呀，你的道是永生的泉源，不会消失，因此不容许我们离开你的圣道。你的道对我们说，不要取法这个世俗，使大地在生命的泉源中生长有生命的灵魂。一个纯洁的灵魂能在你的道中凭借福音的作者们放下那些仿效你的基督的人，这便是各从其类一语的意义。因为朋友之间才能彼此相效，所以使徒保禄说，你们要像我，因为我也像你们。这样在有生命的灵魂上有驯良的人兽，因为你命令过进行工作时应当谦逊，你就为人所喜爱，有良好的家畜，不吃无损，吃也无伤，有良好的不会毒害人的蛇，他们能机警地防范着，他们享用自然，仅仅为了使人从受造之物进而辨别永恒，认识永恒。这些动物出离了死亡的道路，成为良好的动物，为理智服务。主我们的天父，我们的创造者，我们的情感一朝摆脱了促使我们趋向败亡的贪玩世俗之心，我们的灵魂在度着良好生活而开始真正的生命，这样实践了你通过使徒而告诫我们的话，不要随从世俗。因此也实践了你接着说的，要变化气质，重建心形。 你不教我们变化各从其类，不教我们仿效前人或仿效生活比较良好的人，因为你不说造人各从其类，却说我们要照我们的肖像造人，使我们能从此体味出你的圣意。为此传授你的言语的人，通过福音而生育儿女，不愿始终和乳母的乳育婴孩。所以说，你们要变化气质，重建心形，为了体验天父尽善尽美的圣意。为此你不说造人，而说我们要造，不说各从其类，却说依照我们的肖像。一人的心刷新后，能辨别能认识你的真理，不需要别人的指引，便不需要各从其类了。他得到你的指示，自己能体验你的尽善尽美的圣意。他受你的教导，你能领略三位而一体，一体而三位的天赋。为此你先用复数说我们要造人，后用单数说天父造了人。你先用复数说照我们的肖像，接着用单数说照天父的肖像。裁判一切，就是掌管海中的鱼、空中的飞鸟、牲畜和大地，以及地上所有的蠕行昆虫。此项权力的行使是通过理智，理智使他领会圣神的妙理。但人在尊荣之中而不悟，则是自沦于无知的畜类，变成和畜类一样。我们的天父，在你的教诲中按照你所赐的恩宠，因为我们是你缔造的，是属于你的良好工程，不仅有凭借圣神而统治的人，也有凭借圣神而被统治的人，因为你在你圣神的恩宠之中造了男人和女人，而在恩宠中以性别论没有男女之分，也不分犹太人、希腊人、奴隶或自由人。因此凡属于精神的人，无论是统治者或被统治者，都能凭借圣神而裁判，但他们不能裁判照耀穹苍的精神思想，因为他们不能裁判如此崇高的权利，也不能裁判你的圣经，虽则圣经中有艰深难解的文字。对此我们的理智只能服从，即使我们不能了解，但知道所说的一定真实不虚，我们只有坚信不疑。因此一人即使属于圣神，也重建心心，依照造物主的肖像认识了天父，但仍是法律的执行者而不是裁判者，也无权判别哪些人属于圣神，哪些人属于肉体，只有你洞悉二者的区别。如果他们行动中丝毫无所显示，则我们不能从果实来认识他们，但他们完全暴露在你我们的天父的眼中，你早已认识他们，你在创造穹苍之前，在冥冥平读之中已经加以分别召唤。一人即使属于圣神，也不能裁判尘世的众生，因为外界之人用不到他裁判，因为他不知众生之中哪些人将享受你的甘饴的恩泽，哪些人将永远沉沦于不信的苦海。因此依照你的肖像而造的人，对于天上的光体，对于奥妙的天，对于创造穹苍前的昼夜，对于汇合在一处的水，都没有权利，但他有权管理海中的鱼、天空的飞鸟、牲畜和大地，以及地上所有的蠕行昆虫。他能裁判的，以及正确的可以赞同、 不正确则加以排斥的，是有关你的慈爱从水中救拔出来的人们领受圣事的条例，有关供给信仰的大地赏识的不自水中的鱼的礼仪，有关一切服从你的圣经权威的言论，以及一切从口中发出的经谈、阐述、辨析、称扬、呼号你的声音，以及信徒答应的阿门，如天空的飞鸟。这些言论从物质的声音方向起源于尘世的深渊与盲目的肉体，肉体不能看见思想，必须用声音来敲击耳鼓。因此飞鸟即使在陆地上繁殖，但亦远出于水。属于精神的人所能裁判的，以及正确的加以赞同，不正确则加以排斥的，是有关信徒的行动、习尚和他们救济贫困的功夫，这犹如大地所结的果实。他还能裁判有生命的灵魂，这些灵魂的情欲以及通过感觉所得到的一切已被纯洁、斋戒、诚意所驯服。总之，凡他有权纠正的，便有权裁判。